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当北京新发地市场病毒疫情复发，许多人禁不住抱怨，这何时才是个头啊？刚刚开始的复工、复市、复课，又在不少地方重新按下了暂停键。眼看疫情带来的经济滑坡，导致无数中小企业、公司倒闭，无数人失业，躲过严重疫情期的人们，面对次生灾害，又不得不为如何生存而感到恐惧、焦虑。放眼全球，整个人类都处在被各种灾难包围的动荡不安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似乎已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而当全世界都在抗疫大战中与病毒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战，科学界爆出的环境气候灾变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束手无策。科学家们报告说，日前全球已知的15个气候临界点已有9个被激活，气候变化已经不可逆转，人类文明的崩溃将会是最可能的结果。据说南极、北极的冰原面积在大幅度缩减，原本是永久性的冻土层正在融化，巨量的碳和超级细菌病毒将被释放，高纬度森林正在消失，而气温环境的急剧恶变将会直接带来干旱、龙卷风、海啸、暴风雪、洪涝灾害等极端气候灾难，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全球气候不适宜人类的生存，氧气含量减少，动植物大面积死亡，海平面上升，淹没陆地，这些在恐怖科幻片中看到的毁灭性灾难其实已在2020露出端倪，向人类伸出丑恶的獠牙。都说灾难是上帝的扩音器，人啊，你是否已看到主向你伸出的救恩之手？他愿人人悔改得救，逃离永死地狱的刑罚，进入永生的国度。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3:16-4:11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3:16-17特别记载了主耶稣与众不同的洗礼，圣灵降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主耶稣得着能力，以便开展传道的工作。圣父呢，亲自见证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耶稣既是神，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圣父圣灵共同见证圣子耶稣基督在拯救计划中的角色。圣父圣灵的见证使耶稣基督的人性得着鼓励和支持，为日后的宣教事工来做好准备。好，马太福音4:1-11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到旷野，接受魔鬼撒旦的3次试探。这些试探呢，都是有圣灵同在的，是神刻意安排的。第一次试探是撒旦要求耶稣把石头变饼，这是物质方面的诱惑。第二次试探是撒旦要求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这是虚荣的诱惑。第三次试探是撒旦承诺让耶稣得着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前提条件是耶稣要臣服于魔鬼，这是世上权柄的诱惑。面对撒旦的种种威逼利诱，耶稣不为所动，他巧妙应对，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是全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反而是得胜有余。最后撒旦只能够落荒而逃。好，耶稣接受撒旦的试探，这段经文给我们以下几个启示。首先，撒旦往往利用人的眼目来试探人，使人们失去了属灵的分辨力，让人的眼睛看不到应当看到的东西，反而是定睛在这个世界上的虚荣与浮华，并为之感到眼花缭乱。正如创世纪3:6所记载的那样，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从眼睛开始的。因此我们要祷告求神保守，使我们的眼睛不看这世上的一切虚无空洞的东西。好，其次，试探呢往往是来自世界及其中的事物，比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撒旦主要是从这三方面来做文章，寻找试探人的机会。好，第三，撒旦往往是利用人的软弱和贪念，以各种欺骗的手段或者是歪曲事实的方法来诱惑人犯罪，旨在毁灭人的灵魂，让人看不到犯罪背后所带来的潜在后果。好，第四，对于缺乏属灵智慧和思想的人，这个世界所充斥着的虚荣与浮华是最让他们着迷的。世人也最容易被这种纸醉金迷般的物质享受所俘虏和诱惑。还有今生的骄傲，这同样也是最具危险性的陷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4所剩下的部分。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之后，魔鬼看到主耶稣没有陷入他所设计的陷阱当中，他就暂时离开主耶稣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加百农开始公开传道。马太福音4:12-13记载，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主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地区，那是因为施洗约翰被希律王下在监里。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将事工的焦点由以色列的南部转向北部，由他的家乡拿撒勒转到加百农。作者马太在他的记载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主耶稣这次变动的细节，这也是四福音书在记载上没有彼此对照写作的一个例子。四福音不是互相抄袭出来的，若要尝试着将四卷福音书的内容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有位牧师他曾经说，每卷福音书都是有特别的目的的，没有一本书是想为主耶稣写传记的，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将主耶稣的生平写得完全，每一卷福音书都是有他们的对象的。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那些以色列敬虔的宗教人士，就是在让读者知道救恩的普世性，让信徒接受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普世宣教使命。好，虽然在主耶稣到加百农传道这件事上马太没有给我们什么细节资料，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中知道， 主耶稣被他自己家乡的人，就是拿撒勒人拒绝，因此加百农就成为主耶稣宣教事工的重心。后来主耶稣前往耶路撒冷去面对最后的受难行程，那么重心呢才转移到耶路撒冷。马太福音4:14-16经文记载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段预言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9:1-2和42:6-7来出现。你会发现这个地区很适合主耶稣在这里宣教。要记得主耶稣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地区被称为外邦人的城镇，罗马帝国许多族群都移居到这里。在加利利海的附近风景很优美，但是它是非常世俗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邪恶的。这里的人多半都是不信神的。主耶稣的大光就照耀到这里了，打破了他们的黑暗世界。主耶稣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就使得他们必须对主耶稣有所回应。虽然他们见到许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却没有响应。在马太福音11:21，主耶稣他宣告说，哥拉逊呐、你有祸了，因为将有审判要临到他们。在施洗约翰离开加百农之后，主耶稣就立刻补上了这个传讲悔罪之道的空缺。好，我们看马太福音4:17经文的记载。马太福音4:17经文记载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他所传的信息就是，悔改吧，回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已经近了，真正的君王就在眼前。当然如果不接受主耶稣，他们是不能够进天国的。我们曾经谈论过天国，那么简单点来说，就是神按着天上的原则在地上掌权。有一天主耶稣将完全实现这个目标。对以色列来说，天国将在地上来应验，地上的人会因此而进入永恒，教会拥有对天国的盼望，这是一个奇妙的盼望，也是旧约圣经一贯的盼望。好，现在主耶稣开始聚集门徒，请留意以下的经文。马太福音4:18-19经文记载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在福音书中，主耶稣至少三次呼召这些人们，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主耶稣和这些人至少是见了三次。根据约翰福音1章的记载，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第二次是在加利利海边，显然这段经文就是发生在这第二次。在这次之前，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曾经见过主耶稣，但是之前主耶稣并没有呼召他们来跟随主。现在在加利利海边，当耶稣又看到他们，就呼召他们来跟从他。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记载说，他们随后继续回去打鱼。现在主耶稣呼召他们，他们从此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好，令人惊奇的就是，主耶稣是以这种方式来呼召人的。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总是这么的不起眼，因此他可以使用你我这样的人来服侍他。我们不需要成为超级圣徒啊，才可以被主耶稣所使用。一想到这点就令人感动。如果你不是从事捕鱼的行业，耶稣就不会说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不管你从事哪一种行业，主耶稣都可以来使用你。不管你有多少才能，只要是你愿意转向他，那么主耶稣就能够使用你。许多年前， 有一位女士，她不太会说话，每次在教会里边做见证的时候，她总是张口结舌的。不过她能够做出非常好吃的菜肴，而她总是为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为主耶稣来做见证而感到懊恼。有一天，牧师对她说，有没有可能主是要你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来管理饭食呢？听起来好像很滑稽，其实一点都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献给主耶稣。在主的带领之下，神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因为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由许多肢体所组成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家庭中来发挥自己那不同的作用的。马太福音四章20-22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些人很有意思哈。当我们继续查考圣经，尤其是查考别的福音书的记载时，我们会对他们越来越熟悉的。那么现在所见呢，主耶稣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地区来传道。马太福音四章23节经文记载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请注意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在他们的会堂来教导人，而主耶稣所教导的内容是关于天国的福音。那么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借着这位君王传递出来的。他们只要是接受主耶稣，就能够得到福音。同时，主耶稣也医治在他们当中身体上有疾病的人。当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主耶稣医治而得到痊愈。作者马太在此特别要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如果对经文的内容花更多心思的话，我们会发现主耶稣所医治的不只是少数人而已，而是可能有几千个人被他所医治过。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的仇敌从来没有质疑过主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因为有太多被医治的人就在大家的身边。有许多自称是神医的人，他们说自己呢已经医治了上千的人，但是他们行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福音。马太福音四章24节经文记载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你看到没有呢？主耶稣他医治了好多的人。马太福音四章25节经文记载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好，请留意这些来寻求医治的群众。低加波利呢，它是一个远在加利利北部的省份，位于约旦河的东边。这个省里边有10个城市，那里还有从耶路撒冷和犹大地区来的群众。他们在巴勒斯坦最南端以及约旦河以外，是从非常远的地方过来的。主耶稣当时的传道施工是在巴勒斯坦的北方。当我们在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里的，那就是作者马太呢，他并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关于主耶稣生平的传记记录。在马太福音中，马太要表明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他是一位君王， 而马太写作的方式是以各样的事件来说明这位君王的所作所为，以及主耶稣对以色列国的宣告。好，那么掌握这个要点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仔细理解马太福音所表达的内容，我们就难以明白马太福音的主题了。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查考跟分享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查考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让我们先对登山宝训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才一段一段的仔细研读。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一共说了四个教导主题，马太福音记载了当中的三个主题。第一，登山宝训，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第二，天国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三，在橄榄山上的教导，记载在马太福音24到25章。登山宝训是主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他的教导。至于说到天国的比喻，是启示那些不接受基督的人在面对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出现的情况。橄榄山上的教导则是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有第四个主题，记载在约翰福音，提到基督的受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以及这些事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将会逐一的来讨论这些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真理。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也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主耶稣可能不止一次，而是常常重复的提到这个主题。正如你所知道的，耶稣所给的信息是一个极伟大的真理，而我们将这段讲论称之为是登山宝训。路加福音记载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提到当时主耶稣是在一个平地上来进行讲论的。因此，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提到的内容应该是在不同的场合来说的。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内容也可能只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主耶稣所说的信息远远地超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信息，足够我们今天去努力的学习以及理解了。好，在谈到登山宝训简介的时候，有两件事是我想要先提出来的。第一点就是神学家的立场不同，对圣经经文的解释呢也会有所不同，这会反映在对登山宝训的认识上，也会明显的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例如，有神学家把登山宝训看作另一卷福音书，他们认为登山宝训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又例如，有传道人曾经说，在整本圣经中，他唯一需要的经文只有登山宝训。他甚至说，他只需要马太福音7章12节所记载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认为这一节经文是金科玉律。这话听起来或许不错，但其实可能是借口。问题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认为登山宝训是你信仰的中心，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将登山宝训给活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还会在这一点上来做深入的讨论。很可惜，有些人把基督教福音缩减到仅剩下登山宝训。但是我请你注意，基督教的福音内容并不是奠基在登山宝训上的。例如，登山宝训中就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呢？难道只是登山宝训吗？不是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他说得很清楚，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真正的福音内容不在登山宝训中。如果教会只宣讲登山宝训，就会造就出更多假冒伪善的人。如果 有人只活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中，那么他能够知道谁才是赐予恩典怜悯的救主吗？如果有人是真真切切的以诚实的心来研读登山宝训的话，那么他必须承认单靠自己的行为和能力是绝对没有办法达到登山宝训的标准的。将基督教的信息减少到只有登山宝训，这种做法是很极端的，是神所不允许的。正如启示录的22:18-19所记载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圣经内容加以增加或者是删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穿透历史的回声，一遍遍回响在人的心间。许多人都听见了，却故意不理会，就像当年挪亚时代一样。人们虽看到挪亚在120年的时间里造了一条救命船方舟，却只顾吃喝快乐，不理会挪亚的劝告。当灭命的洪水来临时刻，刚硬的人们可能都不明白自己为何突然死到临头。2000年前，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人类造了一艘永生的救命船，他给人类悔改的机会时间更久。如今主再来的脚步也已更近了，愿每一个气息尚存的人能抓住机会，得着宝贵的救恩，进入到上帝为人类预备的平安稳妥之处。欢迎到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用正巧，不是普通的。